希望之声，整点新闻。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0月19号星期四，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整点新闻，我是江宁。周四，阿富汗塔利班代理商务部长阿齐兹对媒体表示，塔利班希望正式加入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阿齐兹周二抵达北京，出席一带一路论坛。他透露，塔利班还将派遣一支技术团队前往中国，与中共政府讨论更深一步的合作。目前，阿富汗正在为中国提供矿产资源，已经有多家中国公司在那里开展业务，包括中国冶金集团。该公司正在与塔利班当局就潜在的巨大铜矿项目进行谈判。阿齐兹说，中国冶金集团在阿富汗进行了巨额投资。自2021年外国军队从阿富汗撤军以来，恐怖组织塔利班成为阿富汗目前的实际掌权者。塔利班当局尚未得到任何政府的正式承认，但中共一直寻求发展与塔利班的关系。上个月，中国成为第一个向塔利班当局任命新大使的国家。今天，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表示，美国经济强劲和劳动力市场持续紧俏，预示可能需要美联储进一步加息。鲍威尔在纽约经济俱乐部发表讲话时说，我们正在关注最近经济增长和劳动力需求弹性的数据，有关经济增长持续高于趋势水平的更多证据，或者劳动力市场的紧张状况没能缓解，可能会使通胀进一步升高，并可能促使美联储进一步收紧货币政策。鲍威尔表示，为了让通胀率持久回到 2% 的目标，可能需要一段时期的低于趋势的经济增长以及劳动力市场进一步疲软。美联储正在谨慎评估进一步加息的必要性，可能不会改变当前的预期，也就是在即将到来的10月31号到11月1号的会议上，将基准政策利率稳定在当前的 5.25% 至 5.5% 区间。加州州长纽森下周一将对中国进行访问，就气候变化、清洁能源、经贸发展和旅游等议题与中国相关部门交流与合作。加州州长办公室周三表示，纽森访华要带去的信息是，世界的命运取决于加州和中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采取的行动。中方对纽森表示欢迎。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周四说，中国鼓励中美两国各界和民众多走动、常来往，扩大双方在经贸、科技、教育、文化、青年等广泛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为中美关系增添更多正能量。美国政治新闻网站政客评论说，纽森将进行的是一次高风险的访问，旨在加强与共产党政权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关系，同时避开他的政治盟友处理的外交事务。作为拜登连任竞选活动的一个最高代理人，纽森表示他只关注气候，不会做任何破坏美中微妙关系的事情。今天，美国国防部向国会提交了年度中国军力报告，关注北京当局扩充军力以及对外的军事胁迫行为。国防部介绍说，中国军力报告说明了为什么2022年美国国防战略将中共及其军队确定为国防部的首要挑战。报告对中共军方的战略、军力和活动及其未来现代化目标进行了深入分析，认为中共在积极备战，用来推翻目前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习近平在2022年下令，到2027年，中共军队实现建军百年奋斗目标，这或将成为武力攻打台湾的准备。此外，中共核弹头的增加速度超出美方预测。截至今年5月，中共拥有超过500枚可用于作战的核弹头。目前，中共正在深化中俄关系，同时继续抵制与美国的军事交流。报告认为，美国需要继续监测中共的军事战略和军力发展，并与盟友合作，敦促北京在军事现代化上更加透明。10月9号，一名男子驾车冲撞旧金山中国总领事馆，下车后大喊中共在哪里，随后被警方击毙。今天下午，旧金山警方召开发布会，向公众介绍了该案的部分详情。旧金山法医办公室已经确认，涉案男子是31岁的华裔居民杨某。当地警方公布了案发后的电话录音，显示在当天下午3点08左右，接到不同人从案发现场打来的报案电话。 约四分钟后，缉毒警员赶到现场。当时杨某已从车上下来，被使馆保安控制。警员的随身录像显示，杨某手中拿着一把刀，在警方要求他放下刀后，杨某拒不配合，警方随后开枪将他击倒在地，杨某被送医后不治身亡。这一事件的发生正值旧金山即将举办 APEC 峰会，习近平有望借此与拜登会面。目前尚不清楚杨某开车闯入使馆的动机。以上新闻由秋天编辑，江宁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